第一个故事是坎蒂瓦蒂坎蒂瓦利加塔卡，这是我们的菩萨在过去菩萨道的时候，有一次他一辈子很投入在修行忍辱，他的名叫坎蒂瓦利，忍辱行者。那当时呢，在喜马拉雅山的地方，修行人每隔一阵子很雀跃，他们需要来到平地的地方才能够化缘拿到盐，盐是蛮重要的，太久没有吃到盐，那身体会不一样。然后他就来到平地的地方，来到一个国王的后院，古时候跟现在在印度也有一种习惯，就是他们的地方都没有篱笆，到今天也一样，所以通常国王的后院都是很美的，谁都要走进去休息也可以走进去休息。那修行人和坎蒂瓦利很自然的走到皇宫的后院呢，去那边休息的，环境那么好，就在那边休息啊，打坐。就在这一天呢，那国王他也很想去后院去玩玩，带着他的宫女们呢去玩。那些宫女呢，唱歌跳舞等等，他娱乐那个国王。那国王后来呢，就玩乐了一阵子后也累了，就在其中一个宫女的腿上就睡着了。那其他的宫女就觉得，哎，我们唱歌跳舞都是为了这个国王娱乐他，那他现在已经睡着了，我们什么也不用做，大家就自己四处就逛逛一下。那他们逛一下就看到后院里呢有一个修行人，他们就想啊，很好，难得能够见到修行人，那就见见他，那就听他说法了。那这次呢，这个坎蒂瓦利就是我们当时的菩萨，他也就给宫女们说了一些法。后来这国王呢，他睡突然间醒来，他看到只有一个宫女陪着他，这宫女走不了了，因为国王躺在他身上了。然后他想，那些其他人去了哪里？那宫女说，哦，他去不远处就一个修行人在说法。这时呢，这个国王非常生气，什么修行人竟然我的宫女全都离开跑去听他说法，他就跑过去了，他就很生气，然后问这修行人，你在修什么？这是我们的菩萨就说，我在修忍辱。好，你修忍辱我就试试看呢，就跟他这个砍手砍脚，你又修什么呢？你不要以为我的忍辱在我的手脚里啊。他开始是砍一个部分再问呢，忍辱，然后他又在砍他的脚，不要以为我的忍辱在我的脚里啊。 啊，切鼻子，切耳朵，这样。那么我们的菩萨还是说，他在问你在修什么，我还是在修忍辱。那后来呢，他索性啊，一把这个菩萨一脚踢在地上，但是这菩萨也活不了。这时呢，这个将军呢，就是未来的舍利弗尊者，他就跑过来啊，看到这个修行人我们的菩萨始终没有起嗔恨心，他想这个是不简单的。然后就在这国王离开的时候呢，这个将军快点跑去跟他讲啊，请你不要责怪这个，不要诅咒这个国家，还是不要责怪这个国家，是国王的过失而已，其他人都没有过失，因为他们相信啊，如果修行人诅咒，那整个国家都会完蛋了。一个如果很优秀的修行人呢，如果真的被伤害，如果他诅咒的话，他们是想相信。这时候我的菩萨说没有，我完全没有起嗔恨心，这样子。好，过后呢，但是呢，这个国王呢，他也活不了了。当他走出菩萨的视线以外，他在视线以内不会了，视线以外呢，马上就在地面陷了下去，就直接掉入地狱了。这个故事觉得很震撼的，在忍辱的时候，当我们谈到忍辱波罗蜜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谈起这个故事。我们菩萨为了圆满的波罗蜜忍辱，修行忍辱，身体面对肢体被割，鼻子耳朵被切，他都能够忍耐慈悲，始终不起嗔恨心。当然那个国王就是未来的提婆达多。有一回啊，我们的菩萨也是诞生在一个王子的国王的家里啊，在皇宫啊，他是一个王子，他的母亲呢，自从他诞生下来就非常的疼爱他，皇后很疼爱他。那就有一天呢，在皇后在呵护着这王子的时候，国王走进来。那这个做母亲的太投入在自己的孩子了，没有觉察到国王走进来，没有礼敬国王。这时呢，这国王呢就非常的愤怒，他说：“现在这孩子还这么小，已经让皇后没有注意到我了，长大了怎么还得了？”杀，他决定要杀他的孩子。那么这时呢，国王的皇后哭得好厉害，要护着他的孩子，但国王的心意已经绝了，一定要把他的孩子杀掉。这时呢，那个很小小的 baby 小婴孩菩萨，他心里就想，愿要我要以凭一样的慈悲心一慈心呢，对待这个我的父王，我的母亲啊，还有母后啊，还有这个自行屠杀命令的这个刽子手啊，还有我自己，所以对这四个对象啊，自己要杀的杀害他的父亲，那个自行命令的刽子手和他的爱他的母亲，他要以平等的慈心去对待。那个沙子很可怕的，是把它丢在空中，然后一把剑刺在肚子里。所以我们的小婴孩菩萨当时就这么惨死，但是由此之中他都没有起嗔恨心，反而对四种对象都会升起平等的慈悲心。所以这是非常的殊胜震撼。当然因为菩萨的波罗蜜，即使是婴孩就能够维持这种高层次智慧和美德，这是菩萨忍辱的修行，慈心的修行。又有一次，我们的菩萨那一次头生成猴子，在森林里面是很壮的一个猴子。这次呢，未来的提婆达多是一个猎人。然后他就在这个森林里的一个起迷路了，掉在一个掉进了一个山谷，是左 出来，做不出来。然后这个猴子，我们的菩萨就想，他做不出来呀，一定会死掉的，我要救他。他就在救他之前呢，当然他有智慧啊，他要救一个人呢，一个猴子要救一个人，到底他救得起救不起？他先试试看自己的力量。他就拿起一些大石头试试看看自己扛得起扛不起，证实一下，确定一下，确定自己可以扛得起的时候呢，他就下到那个谷里面呢去背呀、那个菩萨本身经里面是说，这个小猴子，因为他是菩萨，他跟其他猴子不同，他壮得像一只小马，然后就把这个猎人呢，已经很精疲力尽没力了，猎人呢背到山，背出那个山谷。那当他背起来的时候，他就完全没力了，因为啊，一个猴子要背一个人呢、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他背他起来，他就没力了，他就倒在地上，就这样子睡着了。这时呢，这个猎人呢，未来的提婆达多呢，他很饿啊，很饥饿，他想，这猴子已经他。已经睡着了，把它杀掉了就可以吃了，就有东西吃了。他就拿起一个石头啊，对准这个猴子的头这样子甩下去，就是要给它，要把它杀死。但是呢，那猴子呢，菩萨呢并没有死，就跳起来，他想怎么可以这个将恩将仇报的一个的人呢，这样子救他，竟然还是这样子。那么根据据说是在猴子所以说话，又说人话了。这个是菩萨的，我们不会明白。但是呢，就是训了他一顿。过后，但是呢，他还是想啊，我还是要，他要还是应该救他出森林了。虽然是这么残忍，没有得恨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的菩萨的心呢，慈悲还是不败，还是要救他。结果呢，可是呢，他就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那么他自己身上流下来的血，就成了那个指路的一个指标，这样一直引导这个提婆达多呢，这个未来的提婆达多呢，走出森林啊。但是呢，当他这么做完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活不下去了，也倒下来死了。这个故事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对我来说，我是相信菩萨的境界，当他们在即使在出生的时候都有非凡的超凡的行为，其实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时代，众生出生他们的能力也不一样，再加上那个是菩萨投身，不是普通的人头，普通的众生，所以非常的殊胜。那么那种那种菩萨的德行，他们所有的那种慈悲，不是一般人可能想象的。如果一般人做得到的，那也不是普通，那也不会是殊胜的德行呢。但是呢，我们的菩萨竟然能够对一个叫恩将仇报这么恶的人，坚持是依然要完成度他的那种心。所以啊，当他成佛的时候，那种慈悲心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别人这么样的残忍的，没有感恩心的对待自己，但是呢，他的心依然，他的善行，他的慈悲心依然不败，还是在对方是无明，对方恩将仇报那是他的事，他无明也是因为他的无明才会这么样。但是对于作为菩萨来说呢，菩萨的美德是不管众生多么的丑多么的恶，他始终会以慈悲心去对待，以善心去对待。当我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大部分的时候一般的人我们都会都在自己的生命啊苦啊什么啊，别人对我们一点点不好，我们就有些时候不能够原谅，不能够宽恕。但是呢，我们的菩萨受到最这么样的恶待，而且是刚刚自己对他施恩了，他还就对自己这样子的恶待，这么残忍的，甚至自己最这么残忍的父亲把自己生下来竟然还要把自己杀害， 他依然能够以慈心对待，以慈悲心对待那个对象。那个对象是多么艰难的，多么难对这样的对象升起善心，对其慈爱的心，但是菩萨能够。你看那种菩萨的心是多么的广大。那可是问我们自己呢，一点小小的事，我们在自己的框框里框着了，都在想着自己，就愤愤不平等等，都记在心上。所以我们跟菩萨比真的差太远了，应该让我们呢在内心里面升起惭愧心。我们还为了自己受的一点小小的苦，一点小小的委屈，我们就抱着不放，在那边给自己受苦这么久。但是我的菩萨竟然在受苦的时候还能够拿出最美的心去承担，去回报，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把心放广大一些，成不成佛另一回事，但把心放广大一些，很多时候个人的苦、个人的障碍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我们会关心我们的对象，给我们苦的对象，我们也会关心他，慈悲他。因为无明他才会这样，因为无明都是无奈的。每个人对我们不好、犯错什么，都有他的无奈。我们应该慈悲心回报。让我们大家都这样学习。如果我们能够像菩萨们这样子的学习的话，那你就不会，你会发现到自己的生命很快就会亮起来。一点点障碍，一点点委屈，一点点挫折，一点得失 的东西，算不了什么。好了，今天就只说到这三个简单的故事，至少希望能够启发到大家。至少就算不能够做到这种层次的美德，但至少起一点惭愧心，觉得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内心的狭窄，让我们觉醒，至少让心扩展一点，广大一点，伟大一点点，那么修行起来就好多了，自己的心也不会天天在自己一个狭窄的一点点自我的苦在那边绕个没完，太小气了。跟菩萨比，我们一般人都实在是太小气了。好，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呢？现在已经到了6:30的接近的尾段，如果有什么要问，就这个时候问了，那么你们能够好好的在生活上提升进步，得到你要要的快乐。我比较注重是一个人的提升，天天太过计较这个禅修、禅相、初禅、二禅也不好。是好啊，我们如果现在修上去到最终能够灭苦住怀，当然是最好。但是在还没有抵达最终的目标以前，至少现在让生活领会法，升华、提升、进化，至少学了法，学了经过这个禅修行过后，大家应该更懂得去过生活，更懂得去对待别人，更懂得承担生命里的磨练考验。好，有什么问题要问？有什么问题？
师父，我想请问关于妄念的事情。
妄念。
第一个是说，妄念的出现它有没有什么规则，比如说按照时间的发生顺序，或者是那件事情严重的程度，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就是师父有解过，就是说妄念会发生，可能就是你在沉迷或者是放纵自己。不行，我要讲的应该是说，师父说过，就是妄念分可能是没有主题或者是有主题的，如果有主题就要去对峙。我要问的是，如果是有主题，应该怎么对峙？
好的。一个问题啊，妄念怎么发生的？真的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尝试去明白，多观察一下自己的心，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的妄念。想一想，为什么你会这样的妄念？看看自己的心就知道了。每一个人的心性都不一样，可是基本上呢，如果你追根究底呢，你会发现到，基本上都是一个自我在那边作祟，因为一个自我，所以。很多的烦恼就生气，绕个没完，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种是一种惯性，因为无聊的因缘故，因为无聊嘛，法门喜欢平时太追求太多那种声色犬马的东西，所以现在突然间要静下来，对单纯的东西就不习惯。所以平时如果放逸惯了，然后来面对单纯的时候，人心就不能够面对单纯的目标感到快乐，因为平时就享受过了那种低俗的快乐，就是很乱的忙碌的快乐，所以静下来的时候呢，反而更殊胜的目标你承担不起了，就是对单纯的目标可以让我们快乐的，但是呢快乐不起来，因为一般上的习惯已经蛮难的了。所以这也是那种惯性的，就是，而另一种情形呢，就是这个，心没有什么志气，心没有志气的人就会很无聊，每天都会往小小的问题上绕圈子，转个没完。所以如果心能够广大一点，不要这样狭窄，那么很多时候就很看得开，很多东西也在心里呢留不住，不会挂在心上。不会说那个小小的事情天天去找来想，有理想的人呢，通常是不会在小小的无关紧要啊婆婆妈妈的东西那在那绕圈子，是不会的。所以这也是牵涉到一个人的人格性格，他的品质等等，还有很多因素了，很多很多因素。所以你要追问这个妄念升起呢，实在也追问不完，贪嗔痴全部都有，但是简单来讲，很多是因为惯性的缘故，习惯性。那么，尤其是现代生活复杂起来，你去习惯，而且被训练成要去想，用思考。人们太迷信这个思考的智慧，因为他们不知道有超越思考的智慧，但人们知道。超越思考的智慧，自然就不会在思考的智慧上无底线的这种追求，盲目的追求，到某一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够了，我应该超越思维的智慧，那么会这样子想，自然也就不会太迷信思维。那么讲到这个妄念的种类呢，有系统性的妄念呢，通常比如说贪心啊、嗔心啊、痴心啊、过去啊、未来啊等等。所以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呢，他知道过去有什么事情让他心里一直梗着，一直会想起都在苦恼啊，一直起某一方面一种某一种情绪、某一种妄念，那么他可以啊用方法去化解，用法去化解。比如说是贪的，那么佛法里面有很多克服贪的方法，就是比如说如果是一般的贪欲，可以用不净观啊、实体观啊、死随念啊，这些都有助于帮助贪的。死随念可以加强省居心，但是呢有些人因为知道死亡，我们也会消除很多的贪欲，也是有关系。那么如果是嗔的，我们可以修慈啊、悲啊、慈心啊，或者是整个慈悲喜舍一起修啊，然后讯息的修，那么心情绪智慧比较稳固的人呢，也不容易不会轻易的发太多脾气。 诚心也比较容易克服。痴心的比较麻烦一点呢，痴心就是要修一些，慢慢去克服，通过修行定慧慢慢克服痴心。那有一些比如说处于恐惧，那你就想办法怎样化解那个恐惧。通常恐惧都是因为我们抱着一个自我，所以你能够放下你的自我，想办法有很多进行啊，形式也好，观照也好，看你在哪一个层次的修为，你就发挥那个层次的智慧和修行的力量，然后慢慢的化解内心的恐惧。那如果是伤感呢，通常都是针对过去的，当然也有一种情形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那种是一种业带来的，就是无端端什么也不知道就伤感。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我有听说这样子的情形，他说小小的时候不明不白就伤感，不明不白就伤感，这就是过去时的一些带来的一些阴影，自己也不明不白的。但是如果知道这一时的阴影，那么你就想，哦，到底什么事情让你伤感，那尝试找出那个理由，看清楚，然后用佛法去化解它，也理解它。那么如果它每次浮现，你就用佛法去化解，至少做了几次过后，以后再出现的时候呢，这种伤感就没有了。如果没有了，慢慢长这方面的思维也自然的就会消除。要用法去理解，至少我们必须相信世界上呢，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事，也没有什么时刻我不可能快乐，不可能起善心，没有的。如果我们做不到，就是我们一定有内心的弱点，这样子告诉自己的话，你反而很容易的培养你的法，而走入你的错。要不然大多数时候从此往外指，不要担当，自己也有过失，自己一定也有一些执取，那么自己永远都不会进步，有什么问题都往外找。所以呢，这些都会有帮到我们，这种了解用法来化解，都能够把那个杂念的因化解掉。因为那个因如果你不化解掉，比如说贪，你想办法淡化你的贪，杂念就少。如果一直在砍，但是那个贪念没有淡化的话，那么你砍得很辛苦，但是杂念还是一直的涌现，因为它的根本原因你没有去化解它。当然真正要克服还是要靠圣道。所以有系统的杂念，我们就用方法去解决，通常你解它的因，它的那个显现就会少很多。所以这个牵涉到对法的了解，所以有些时候学生如果在这方面有需要，也需要借让导师来引导。但是基本上呢，如果我们对因缘多了解的话，几乎很多东西明白不明白你都放得下，那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不是每一样事情我们都有可能明白的，有些东西你就是理不清，但是至少你可以整体的，因为就是不管明白不明白你了解，但是因缘也容易放下，了解无我也容易放下。另一种让我们很容易放下，也能够把很多的烦恼消除的，是一种很现实的生命观，很真实的。这个现实不是一般人世间所讲的那种负面的现实，就是只讲钱，那种现实是不同的。我们的现实呢是很实在，实在就是不要再无谓已经不可能的事，没有意义的事，没有作用的事，那个绕圈子。比如说过去的事，除非你现在做能够做一些能够改变，如果没有，你不要绕圈子。在那边想想想想，明知道没有作用还是要想。所以这是因为有些心里面有一种只是为了是满足自己的思维，只是为了抗议，只是为了什么，但是没有利益。可是如果一个很现实的修行人，现实的修行人跟外面的奸诈的人是不一样的，那种外面的是只是看物质看钱，很现实的修行人他会把肉眼看不到的因素去考量在他的范围以内。比如说他会考量因果啊，有恶业啊，这个恶业我不要犯啊等等。 这一个很甚现实的生命观，你就发现到很多那种没有意义已经起不了作用的念头呢，自然的因为在现实的生命观之中，自然也就不能够维持。比如说你要恨人家，心里愤愤不平，但是你知道啊，恨也不能够解决问题。当你知道恨不能解决问题，有些人即使他没有学什么佛法，可是因为他很现实，他觉得恨人家没有什么解决，也帮不了我什么，倒不如不要恨啊，恨了很苦啊，这样子他也单单靠他的很现实的生命态度，也能够克服相当多的烦恼。所以有系统的那些杂念呢，通常我们是用法去化解它的。这方面需要法的了解和智慧了，自己处理得来也就处理，处理不来就找导师。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其实都是一样的。导师怎么帮你看起来千万种问题，其实在导师的心中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因缘，很简单哦，因缘。不管那因缘能明白有多透彻，但是这都是因缘，没有什么东西它放不下，每样东西都是因缘的合合而成，也因为因缘的坏灭而坏灭。所以呢，这样子想，很现实，很多挂碍就没有了。能做我尽力而为，为我要做的事就是对的因缘；不能做也不要去苦恼，不管发生天大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能做，你去烦恼做什么呢？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烦恼也不见得有帮助。所以我自己个人发现到一种很现实的生命观呢，就少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看起来对不对都好，反正我做不了什么就不要想，我做得了啊就想，我能够帮我就想，我帮不了的事也不要浪费时间在那边绕圈子，这样数不尽了，基本上不会有数来数去的这些怎样克服杂念的方法，其实也是多的了。但是呢，有些时候用的太多混乱了，倒不如一刀斩下去，不理他，这也是可以。通常有很多很多的念头，你不理他，你当着没看到，他慢慢他就不感兴趣了。可是你每天去注意他，他就很一直显现的更多。所以要有一点智慧去看待这些心情所遭遇到的事情一切。有什么问题吗？就是要发问。
就是说像曾经有人就是禅修修得很好，他已经修到名色法以上了，但是在现实跟别人的相处，就是他常常起恶念，然后不善念，就是对别人很厌恶不耐烦，然后包括脾气也都很好。那我们都想说他不是已经定居修得很好，可是在现实里面又觉得跟这样的人相处很辛苦，我想这个如何解释？
很多人都给这个问题困扰，因为有很多种可能了。第一种可能是他可能没有真的修上去，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的滑过去的，那你要问他，问他的师父了。然后他的师父有没有掌握那个水平，这是一点，这是一个可能。师父如果水平放得太松，有些时候这种问题会来得很多很多。我也有可能有一些修行者他自己老实不老实，我们不知道，有这种可能。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是他可能真的有那个功夫，真的有关照到，但是他掉了，境界掉了，那么又旧的习性又升起，因为修行的境界不是常常一直都自然的维持，绝对不会掉，没有这回事。除非是圣道，真正可靠的是圣道。那么出果虚陀恒圣道呢，也只是断三种烦恼而已，就是这个邪见、疑惑和戒禁取，其他的佛陀都没有说他们没有 所以在你看很多部经，在大念处经什么佛都讲来讲去的只是讲三果四果，都不要提出果二果的成就。真的，因为他们还有贪欲，还有嗔恨，还会出果。如果是真的，更不要讲只是修到名色法，如果出果甚者恶果甚者，在佛陀入灭的时候，他们都会哭啊，有的还在地上打滚都有的，是不是？你能想象吗？我怎么想象？你说我爸爸去世，我都还没在地上打滚，可是你也想，所以很难想象啊。所以是我们自己要把这个修行的那个成果夸大。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如实去了解，即使是出果圣者，他们还是有他的贪和嗔，所以更何况是一个单单只是修到名色法，有一点定力，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定力掉。那我们的经文里面也有记载，有一些佛教史里有记载，有些人修到有大神通，过后因为防疫的关系，神通也掉了，什么也没有了，也有，那么大神通也会掉下来，那你说了。所以真正可靠的就是修道，至少坦白说要得到，如果要外表看起来也是很高超的人品，通常都是三果圣者，因为三果圣者没有贪欲，没有嗔恨，你怎么考他，他就是不倒，就是这样。那么阿罗汉更殊胜了，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夸大修行的境界。因为有些人呢，我们可以有些人是这样子比较，我都没有修到这样高，但是我都没有犯这种错，他也修到这样高，可是情形有一点不同啊。有一些人是经过那种礼义廉耻的训练啊，礼貌啊什么啊，自然就会表现得比较优秀。但是呢，有些人呢，他是活得很自然的，他也没有什么，可是他就。有什么丑你完全看得很清楚，这也有一种我们比较没有修行这个约束，也是一点。那么还有一种情形是有些人他修上去是因为他的根性很利，但是他烦恼也重。你看他其实东西是相对的，有些人他烦恼重，但是他有一把利剑，他也穿得破他的烦恼就可以修上去，但是呢穿破过后因为还没有断根，其实烦恼还很多，然后常常就会做出一些令人家起烦恼的一些事情，有的。而也有一些人呢烦恼也没有那么重，但是他的根性不利，他根性不利，还没有一把利剑，是薄薄的烦恼，可是他突破不了。所以东西是相对的，所以很难去判断。所以为什么佛陀在经里有提醒阿难尊者，阿难不要去衡量别人，只有如来和有类似如来的能力的人呢才能够衡量别人，因为衡量别人呢你可能会毁掉你自己，很危险，那我们更加要小心，更加要小心。如果我们要衡量，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衡量，我们只能够说好了，他的事，他讲什么境界那是他的事，我自己修，我自己净化就好。所以很难的，其实很难判断呢，因为修行的境界可以掉下来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放逸的话，他可能修行掉得很厉害，特别是一些高层次的那种慢性，有些慢性是你没有修上去的时候不会发生的，可是当你修上去的时候呢，那个考验那个魔开始来了，这种是高层次的魔，专门找修得好的人来对来下功来，然后如果那个人不小心傲慢的话，那因为一个新的缺点就会导致很多的问题的产生。那也有一种情形呢，是一个人他有定力，但是呢他的正念可能没有守护好，那么突然间呢他一下子不小心呢作意错误了，转向不对的，不如理作意，那么可是那个定力呢他突然间还维持相当程度的力量，然后转向因为不如理作意马上安住在不对的地方，然后他就会起很剧烈的 不对的反应，好像以前没修，脾气没发那么大，修了过后脾气发得更大，是有这种情形出现，有时。所以为什么佛陀说不要停留在任何一个阶段，你停留一个阶段你还不知道，有些时候修上去它有一些副作用，它的副作用不是那个法，因为他并安住在那个法，安住在那个禅定的时候，他很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呢，他住了禅定过后，如果他的恶业又浮现，他又没有正念，然后又被烦恼拖着走，那么有些时候呢，显露出来的烦恼甚至更可怕，都有的。所以修行人由始至终都应该很谦虚、很谨慎，就像《易经》里面我们提醒我们的“君子重则谦谦”。这个很重要，所以不懂得谨慎的人呢，有些时候呢就会有这种问题，他以为他修上去比别人好了，但是呢他一骄傲，行为表现可以有些时候更糟糕的。所以种种的风险，从我们要这么说，从一开始修到正果，一路上都有风险，一路上都可能出大问题，这点要看清楚。像我，当我们这样子如实的认知的时候呢，我们自然的就不会，就不会放逸，就不会觉得反正我修上去我一定 OK 的。本来就没有讲 OK。如果有我们自己去想它是 OK， 然后我们是大失所望，是我们自己的错见，我们的期望带给我们自己的痛苦。但是我们要知道，佛陀都没有讲。这个 OK， 佛陀讲要修，修到成三果、四果圣者，阿罗汉啊，那才可靠。但是出果不管怎样都好，他怎样离谱，他都不会堕落苦界。这是一点。像比如说，在这个三宝经里面呢，也有讲到啊。就是一个出果圣者，不管他如何的放逸啊，身口意如何的放逸啊，他都不会隐瞒，不会隐瞒呢、啊，这是一点。还有一样就是他不会犯下忤逆罪，还有再加邪见他也不会犯上，然后他不会堕落四恶道，只是讲到这样而已。所以以前有人问我，出果圣者会不会还出娶老婆？我说这个佛陀没讲，我也不讲，因为佛陀没讲啊。佛陀只讲他不会杀父，不会杀母，不会伤佛出血，不会杀阿罗汉，然后不会破坏僧团和合，然后不会有邪见。佛陀只讲这样而已啊。当然你会想，这个连我也不会犯，刚好而已。如果是遇到真正考验的时候，不知道。当佛陀讲这个他们不会犯，就是说在任何极端的考验之下他不会犯啊，那就已经很殊胜了，这点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其实世间的因缘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理解这些很多不可思议的各个里外啊，不可思议的状态啊，我们会疯掉的。所以最好是不要去想它，别人是别人的，我修我的，我净化我的内心，那就够了。别人呢，他想要修上去 OK 哦，你想修上去我听就好，然后你说你修到几高几高我听就好，然后你烦恼起来 OK 就是这样，也不要去想。可是如果一个人呢，他讲他是三果圣者，然后他又大发雷霆，那么你就想这个看来不像吧。这样如果一个人他讲他是阿罗汉呢，他们不会随便讲阿罗汉，人常常出去跑去跟人家讲我是阿罗汉，你知不知道？因为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只是看到他挖鼻孔，你不要去怀疑他挖鼻孔。佛陀没有讲阿罗汉不可以挖鼻孔啊，是不是？因为可能阿罗汉有些习气，他也不隐瞒，大大方方在你面前挖鼻孔，你就哎呦怎么可以，我都不挖鼻孔了，阿罗汉挖鼻孔。但是如果他发脾气啊怎么样啊，那你可以怀疑他了，你可以讲不是。所以对我来说， 我佛陀没讲的我就不要去想了，如果佛陀没有否定的，那我也不要自己去否定，就是这样。但是基本上如果是圣者呢，如果不可能出卖三宝，如果他会出卖三宝，你可以很肯定的说他不是圣者，因为这个易经经里面佛陀有讲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误解，你把出卖三宝的意思解释成太严的话，也有可能他可能没有出卖的心，种种的可能都有。所以最好呢，没有能力看人家的心，最好还是不要猜。我也遇到一个修行人呢，他的名誉很不好的，他常常都给人家起烦恼，讲话常常都给人家起烦恼。他在道场里住着，常常做供养，就是可是每个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每个人都在批评他。可是他很奇怪，他就是很耐，其他的人呢，受捡了一点点的小是非呢，马上就掉出去了，不能修了，这个那个了。可是他不管怎样，他常常都在是非里面，常常都得罪人，得罪人，他已经习惯了。他也没有拿，他对自己也很无奈，他也没有办法，他就是怎么做怎么说他都会得罪人，因为他自己的习气很重。可是呢，他就是很奇怪，人家不耐他比别人更耐，他继续的住在道场里，继续的常常做供养，继续的很喜欢去听法，但是呢就是继续的也得罪别人。然后这个人呢，然后以前呢，我他也很对我跟我讲话也很不客气，我们比丘啊，那居士对我们也很不客气。有一次我跟他讲，你能不能帮我找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叫我的母亲啊，因为我不是要去女众那边嘛。然后他说我赢了，我没有空理你，他就是不理了。我可是呢，我看他很厉害，他就是他转身呢，他整个心想都不想，他会马上去投入去做他的扫地啊什么的工作，他想都不想。所以如果你那边傻傻看着他，你还在起烦恼的话，你就惨了。这种是高手，他只你火了过后，他马上一点事情都没有，你自己在那边跳的话，你就惨。所以当然我们不要学他，不要学这种高手啦，你学这种高手也不好。有些人觉得哇这样很好，让我也是学会怎么惹人家生气，然后我自己不当一回事。这个不好，最好是人家惹你生气，你不当一回事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好。但是唯如他确实有这种能力，然后就是怎么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他就是还是一个爱法的人。经过那么多年，风风雨雨，跟他一起风风雨雨的人，埋怨他人外的人，一个一个对法身起退心了，可是呢，他还是。他卷入这么多风雨，他还是爱法，还是喜欢住在道场，还是什么都不跑，而且还是像一座山这样子，你就是动不了他。那你说了，你讲他的见力不力，他的烦恼很重，但是他就是很奇怪很强，那个心就是你怎么推他，他就是不倒，他也不当一回事，什么是非他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他就是能够在那边活得好好的，不当一回事。那你说这样子的人，你坦白讲，不敢随便，不好随便轻视，他就是有他的力量。通常人家在是非圈里绕两下就活不下去了。那可是这个人呢，经得起种种的是非，不管多少年，他还是一样的过。供养的时候还是那样的诚信，就是这样子。所以很难想象世间的因缘，很难想象。有些人烦恼重，可是习气重，但是他的根性也很利，很利。有些烦恼轻，可是过不了，一点小烦恼就是过不了。很简单，你看佛时代人昂利玛拉杀了999个人，可是他一心一转，他去修行，一下子成阿罗汉。其他的人呢，大多数的人一点小小的过失就记在心里，在那边绕着圈子。放不下，懊悔，不需要。所以根性力的人，他很大的问题他都过得了，你很难比的。你看你拿一粒沙子，你打到海中间，你丢下去，那个沙子跑到那里去，它丢到海底深处， 你讲一粒沙都要掉到海底深处了，处了，怎么可能？这一百架飞机可以承载，可是你看航空母舰可以载100架飞机。所以不要，这个不是一般的人可以猜测去了解的。世间就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当你了解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当你不了解，你想破头也拿不到答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最后还是不要管人家的为什么，管我自己修行的比较好。对我来说呢，我从来不要随便去怀疑别人的修行，别人的事是别人的，他的事，但是我很肯定的看到我学法，我修行啊，我体证这些东西帮到我们的生命啊，那就好了嘛。所以因为我了解到这些，我觉得很危险，去猜人家，去想人家，判断人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佛陀讲的很危险，我们就以去了解佛陀讲很危险，我就讲很危险，最好不要惹，不关我的事。通常我也是遇到那些敏感的问题，尤其是牵涉到那些修行家，我几乎都是讲的最好不要惹，这是修行家的事，我不管他是怎样，不要讲，很难猜度的，他们的心很难猜度。通常带着功利心来修禅的人，就算是有些时候有一些某种程度的突破，但是他的进化效果不强，因为他只是要得到什么那个招牌，我是出禅，我得到什么禅，我得到什么禅。带着净化力心态来修行的人呢，就算是修，如果修到同一个境界，但是通常心通常会更清净，通常根据我的观察，所以出发点很清净的人呢，他即使是看到一点学到一点东西，他都有很大的那种很比较强的净化效果。有些人呢要修到很强很强才够，有些人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就好像有些人看到一点的生老病死他就很震撼，就会醒觉，而有些人不会让那个鞭子鞭在自己身上，得了癌症的时候到了第四期他可能才会想到法，有些到了第四期更也不要想到法，想我知道到了第四期了还想法做什么。所以不同的对众生不一样，所以有些人有智慧的人，他只要有一点小小的法的体验，他的生命他就懂得把它用在生活上，然后转变，然后就改变，让他每一个小小的体验小小的法，他都会充分让他在他的生活里面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是那些要名牌，只是要或者是想要得到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的那种修行人呢，就算他得了很多，他看到了，可是他不会用，他也不会想要用，他只是要拿来炫耀，是可能的，是可能的，因为只要不是到最终的那圣道的那个阶段，很多人他开始他一得到禅定，得到高的境界，他就觉得本来是那个是清净的，可是他触定过后呢，他就想要去炫耀了，要快快写文章了，要什么了，最好就到处给人家知道我是到什么境界。这个就很危险了，他没有达到进化的效果。如果要达到进化的效果的人，就会静悄悄的在那边继续的消化，继续的让那个深化那个修行的体会，让他在生命里面得到实实在在的快乐，实实在在的进化效果。有智慧的修行人是如此的，真心的修行人是如此的。所以这点，当然你可以说不真心怎么会修上去，他也没有说不真心了，是真心不完整，完完全全黑道完的人是不可能修上去，这大多数人都是天使跟魔鬼的混合体，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除非他到了彻彻底底只有天使没有魔鬼，而那个时候他才是真正的那么完美那么可靠。那么让我告诉你，真正完完整整只是天使不是魔鬼的，那是阿罗汉。最好是我觉得修行看自己比较好，别人是别人的，不要紧的，关心自己，净化自己的内心，然后确定这个法让你的心内心达到净化的效果，那比较实在。OK 了，时间到了，就这样，我愿大家都能够在这一定会上提升，能够成就智慧修行， 愿与你们的所有的圣经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而最终愿你们不管走哪一条道路，最终都能够成就圣道圣果涅槃。一当美不娘阿斯瓦卡扬我行了无德，一当美不娘尼巴纳萨卡切有德妈妈不娘巴刚三巴萨达南巴杰玛帝萨比Me samam punya bagam labandu sadu sadu sadu